那晚上我们思想到好像约拿一样，有一个人在逃避，有一些人在应对问题。中国人民在哪里？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，好像约拿一样，有一些人在闹腾。那么在讲约拿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的脑海中就勾起约拿像不像一个浪子？约拿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提到的那个浪子之间有没有共同点？我想是有共同点的。有人就称约拿是一个浪子的先知，但是我想约拿和这个浪子有一点不同。这个浪子是一个青少年的背叛，这个浪子是一个想要独立、想要自己闯天下、自视过高的一个年轻人。他有他的不成熟，他有他的理想，他想尝尝这个世界享乐的滋味。约拿呢？约拿就是一个青少年人的背叛，约拿是一个成年人的背叛。这个成年人的背叛就比较老练一点，比较深邃一点。这个成年人的背叛就比较世故一点，比较 sophisticated 一点。这个成年人的背叛会比年轻人还要难处理。在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拿被困在大鱼的肚子里边，上帝把他拦截下来，把他停止下来，希望在那个空间里边有一些的思想，有一些的反省的时刻。在那个空间里边，约拿开始悔改，开始祷告。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究竟约拿在鱼腹里边是真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？如果是真的悔改，为什么出来以后去了尼尼微传道之后，以后呢又向上帝发脾气闹情绪？如果他是真的悔改的话，为什么他到后来还跟上帝过不去？可是如果约拿没有真的悔改的话，上帝为什么给他出来？为什么大鱼把他吐出来在旱地上，让他可以继续的前进？有的解经家认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只是虚假的想逃出这个困境得到自由。但是另外一些认为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上帝整个的目的、整个的风浪和鱼就是他的背逆。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怎么会让他出来？我想到底有没有悔改的争议，是虚假的、只是片面的、只是局部的，这个有待考量。但是当约拿在那个鱼腹里面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反省，他重新的思考他与上帝的关系。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大鱼顺服上帝，但是约拿并不顺服上帝。当上帝吩咐鱼把约拿吞下去，他去把约拿吞下去，结果带给他非常消化不良的好几天，让他整个的肚腹都不太舒服。但是鱼顺服他的创造主，但是上帝也创造了约拿，也呼召了约拿，但是约拿并不愿意顺服。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大家都肯祷告，就是约拿不肯祷告。水手肯祷告，虽然对象并不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耶和华，船长也吩咐约拿必须祷告，虽然他所想象祷告的对象也跟约拿不一样，但是这个上帝的先知却先天不愿意祷告。水手们非常灵训约拿，想尽办法要把船拢岸，明明知道约拿的问题，要把约拿抛下去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约拿自己也这么要求，自己也这么说，但是他们满有怜悯，他们怜悯这个约拿，拿整船人的生命来怜悯这个人，用整船人的代价一起陪葬的可能性，为了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。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约拿被抛在水里面，因为只有约拿被抛出去以后，他才有可能被拯救的机会。但是约拿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联系，约拿不惜的把整船的人和货物一起拖下去，因为他对上帝有极大的不满，他在跟上帝在闹情绪，他要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在第二章当约拿开始祷告的时候， 整个的局面就不一样。当一个人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希望。当一个人开始看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就开始向这个人来显明。约拿最后到底有没有顺服？是全然的顺服，还是局面的顺服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肯定有各的说法。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的话第二次的又临到约拿，同样的吩咐，在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”但是这一次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约拿开始顺服，勉强也好，局部也好，但是约拿开始顺服上帝的指示，来遵行他的旨意。在约拿的顺服的里面，同样的指示，同样的要求，但是呢，有惊人的丰足的果效。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大复兴，整座城的人都在大复兴，从平民到王帝，从最高的阶层到最低的阶层，上上下下的人都悔改在上帝的面前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是一个极大的城，需要三日的路程，但是第一天他宣告说，再过40日尼尼微就请服了。第一天他们就悔改，这是极大极大的工作过程。如果我们今天有这种能力的话呢，我们开特会也很方便，不用开3天，接下来都人力资源。我们第一天一讲到全体都悔改了，那我们就回家，大家都改变了方向，大家都愿意更爱主，更委身，更服侍。有清楚呼召出来做宣教的就出来做宣教，没有清楚清楚不来做宣教的，在教会里边也热情的侍奉主，在家里边做个好丈夫好妻子，做个好父母，那也就可以。约拿顺服上帝之后，他所产生的工作果效竟然是这么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当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的时候，他甚至卑微到一个地步，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衣，坐在芦苇当中，在懊悔，在为他们的罪悔改。他们吩咐全国的人，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以吃草，不可以喝水，都要披上麻布，要切切的求告神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他说：“活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会得知。”你看，是卑微到一个地步，知道自己不配，知道自己该死，知道自己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，都活该的。没话可说，是应该有的。但是至少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说或者希望上帝会怜悯我们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，恶的结果就是惩罚和审判。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当他们全国都悔改的时候，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喜剧，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喜欢看到的结果。大家一切都完美了，一切的张力都恢复现状，一切的不和谐都终于达到协议了，一切在开始的时候所带来的困扰，一个一个都慢慢平复下来。一个很圆满的结束。约拿书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应该放下一个句点，不需要再写了。但是各位弟兄姊妹，问题才开始啊！是这个完满的结局带来更大的问题，带来更大的困扰。这个的困扰是谁呢？这个的困扰还是约拿本身，这个上帝的。在这段经文里边，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三个权利。我们有没有这些的权利？因为约拿也很希望得到这些的权利。第一个权利，我有没有愤怒的权利？我有没有发脾气的权利？我有没有 要发硬的权利。在第四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大家一起来念。这是天然大大无月，且圣大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，我在等我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恶鬼不向手承担，所以我提出渴望他死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：你这样发怒恶乎你吗？你是约拿主之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挖了一个洞，坐在那里地下，要看海洋的深度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个女王，使他穿高过约拿，女儿约拿的头，救他脱离毒服。约拿因这个女王大大喜乐，就是一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女王，一次不能干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使他看见热烈的光芒，日头落在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口吐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对约拿说：你因这个比拿发怒恨乎你吗？他说：我发怒比这些词都恨乎你。耶和华说：这比拿不是其他人，也不是你原谅的，你越发恨，你越该死，你上去爱死。何况这金贵大臣，一个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有上万多人，并不是说什么不服，我只能和他一起。然后这段经文就结束。在结束的时候，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：我岂能不爱惜吗？约拿，你怎么会？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写书的方法。最后留下一个问号，让读者们一再去思索：如果我是约拿的话，我会做什么？约拿有愤怒的权利吗？约拿有发脾气的权利吗？但是约拿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开心的人。在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，他这个时候的情绪上上下下非常明显。这里大大的不悦，待会儿呢，当比拿这是他的头的时候，他又大大的喜乐，喜乐之后呢，又大大的不悦。他说：“上帝，我死了，你活得更好。”上帝说：“你现在说合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到死都合理。”还有，你说他是真要学习呀？
对，我觉得他的
脾气好大。
小孩嘛，小孩不懂事。
当我们为某一些的事情、一些的欺压、一些的暴力感到愤怒的时候，这是合理的，那是易怒。那是为了公理公义而发出的一种不平的呐喊，这是合理。约拿呢？约拿在这个地方所发出的脾气是合理的吗？他有两个原因发脾气：第一，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而感到愤怒。他说：“上帝，这个就是我在家里边在等我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说过吗？”在第二节说：“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做的灾，所以我寄书逃往他失去。”你说这个矛盾不矛盾？上帝啊，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做的灾，我们巴不得有这样的上帝，对吗？我们巴不得被上帝这样的来善待，对吗？我们巴不得天天都经历这个满有慈爱、有恩典、有丰盛的慈爱，不轻易发怒这样的上帝，在我的身上，你说多好呢？很好，对我就很好，对别人不好。你将对你的委屈不好，你多对以色列这样，我们求之不得，越多越好。天天都给我，24小时都给我， 但是你把这么大的恩典给了尼尼微人呐、你为什么要给他？当尼尼微错了，你的慈爱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就好了。他们凭什么得到你的慈爱？你看上他们哪一点？他们什么地方值得？
因为你也值得。
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呢、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兴盛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民族慢慢在强大，这些亚述人从北方以后会来攻打我们的。你看他对他这么好，以后我们后患无穷。你对我们最慈悲的说法，就是把这些人斩草除根，连春风都吹不上，干干净净最好。我们少了一个劲敌，我们就可以国泰民安，可以很久哎。上帝是有慈爱、有恩典、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都很好，但是分封都给我。不要给别人，我就不怕你，我就天天开感恩会，我就感恩节的时候红包特别大的给教会奉献，圣诞节的时候礼物也特别大包，干嘛要给他？问你，为什么要把你的恩典给别人？为什么要对别人这么好？我也不求你，不要求你对我更好一点，你对我这么好就够了。但是我的要求就是，你不要把你的好给别人。这是月亮的问题，这是你的问题吗？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得到就好。我们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正好。彼得说：“我们在这个山上真好，摩西也在，以利亚也在，耶稣基督脸上发出荣光来，多好！这一种的特别经历，哪有几个人有？我们留在这儿，不需要给别人，不需要再下山去传讲，因为门徒们一下山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怎么样赶都赶不出去。这些问题太麻烦了。”我们在商场就好了。这是约拿的第一个问题，是他情绪高涨、闹情绪的一个主要因素。他说：“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所以我不去，所以我辞职不干，所以我去怕事，买了船票又抛下海去，还没有立饭呢。但是我都甘愿，我就是不要去。现在我悔改了。”我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天天你的慈爱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我还以为去传了之后呢，他们不信，他们用石头比我更好，觉得越大力越好，他们就死定了。但是他们竟然全国悔改，从上到下全体一致悔改，全程得救。他说：“求你取我的命，因为我死了比活得更好。看到我的敌人得到恩典，真是难以下咽，吞不下这口气。”弟兄姊妹，就是来读基督徒，难道只有约拿这样而已吗？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，看到他步步高升，是不是也不太舒服啊？看到那些竞争的对手好像一马风顺，是不是心里也不太平衡啊？看到别人得到恩典，有的时候不但令约拿耐于情绪，也令我们闹情绪。上帝很有意思，上帝真的，上帝也不跟他吵架，反正你吵不赢上帝就对了。 上帝是问问题。问题的好处呢是，你要想一想。给了答案之后呢，我们就再倒下去。但是发一个问题呢，你就得想一想，我刚才所说的话到底合理不合理？像比如说，你这样发怒够物理吗？因为圣经翻译成，你有没有权利发怒 ？Do you have right to be angry？ NIV 讲翻译 ，NASB 怎么翻译？他说你这样的发脾气，这样的闹情绪，合理吗 ？Is it reasonable to be angry？ 你想想，我得到好处可以，别人得到好处。这样合理吗？因为这样而生气合理吗？当上帝的仆人，当上帝的先知，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设想，没有以耶稣的心怀为心怀的时候，上帝就给他一些功课学习，让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一点。当约拿看到上帝的方向跟他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，他说不要怕，还有39天。40天，你以为神起步，他们现在悔改了，到底起步不起步，还有看着瞧，还有希望，还有39天，我慢慢等。所以在城外呢，他就拉了一座的棚，然后呢，坐在棚的阴下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，还没有盖棺定论，因为四天还没有。大家这个月亮这里。他真是无法想象，他的情绪闹到绝对无法，一定要哭。我没有等到40天，我不甘心说他们真的被关了起来。什么人发不出好的脾气？跟你的丈夫过不去的时候，等你40天，看你有没有报应。 这个虫子的力量很大，这个虫子就一咬把这个米花给弄死了。然后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还特意安排炎热的东风，以前只有日头不在，现在再加上炎热的东风，把那个感受再加强一点，好像我们的 Santa Ana Wind， 又热然后又不干又热的时候，这个就把约拿呢搞到不想活。圣经说使他发昏，他就向自己为自己求死，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第二次想死，第一次想死的时候呢，是因为看到别人得到好处，他想死。
这宇宙里有个想死。
第二次想死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不舒服，太不舒服了，太难受了，身体太不舒服了。他说我死了算了，我死了更好，死了更舒服一点，不用长期的痛苦下去。两次，他都打发自己，两次都是为了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约拿的问题在哪里？约拿的问题在于他把救恩政治化了。救恩就是救恩，救恩是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。但是当约拿把救恩政治化了以后，这个事情就遮盖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当他把它政治化了以后，就不再是看人人需要主，而是看到我的敌人信主了怎么办，我的敌人信主了就成为我的后患无穷，救恩就复杂起来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当我们把很多东西复杂起来了，把它政治化起来，一个立场马上就出来了，这个立场就常常的把福音的本质给遮盖。我在马来西亚长大，最近马来西亚一个很大的课题，就是马来文圣经能不能用阿拉这两个字。阿拉呢是回教徒常用来称呼真主的一个名称，基督徒的圣经也用马来文写的，也叫阿拉。他们有极大的不满。其实这个名称好几百年基督徒都在用，但那些讲马来文的基督徒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也用阿拉这两个字。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一政治化以后呢，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基本上就是担心混乱了回教徒对十一的上帝的看法，觉得基督教的上帝跟他们所信的独一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，恐怕他们会被改教，恐怕会被传福音，结果信了基督教。所以当把一个很单纯的信仰问题政治化以后，在那个背后呢，就带来很大的问题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民族主义就高落了天，我们的作风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就比信仰生活还要重要。当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民族主义高过了信仰以后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就遮盖了怜悯的心，也不再从上帝的眼光看人，乃是从政治的利益角度来看人。上帝要约拿很单纯的从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赐给万人的好消息。今天在我们的服事里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在我们的宣教里边，会不会不知不觉不小心也被文化民族主义来遮盖？结果选择人、选择对象、选择宣教事工的时候，选择对象的时候呢，常常是以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义来决定我要造什么地方、支持什么人。 这是约拿的问题。我希望约拿的问题不会变成我的问题。约拿是大以色列主义者，我们是大中华主义者。约拿有权利愤怒吗？我们会为什么事情感到生气，经常就显示出我们关心什么事情。因为如果某一些事情你对他不冷不热毫无反应的话呢，基本上没什么情绪。我们会有强烈的情绪是因为我们在乎，越南在乎自己的民族，在乎自己的文化，多过在乎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福音，觉得产生极大的矛盾、极大的情绪在他的心里。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是上帝的怜悯、恩典和宽恕，他所希望看到的是报应，是神审判的结局临到尼尼微城的人的身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乎什么？你在乎上帝、神的福音、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恩典，多过这一切吗？或者是这一些也常常的在影响我们怎么样做福音的工作、接受工作？为什么我们愤怒呢？有的时候想想看，多数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为一些芝麻绿豆小事而愤怒。我们愤怒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个人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感到愤怒，你的名望受到污蔑的时候我们会愤怒起来，或者遭受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心中有一种愤怒。另外一些时候呢，下不了台你叫你非常愤怒，别人没给你面子，也给你很大的愤怒，尊严受伤，我们也很快愤怒起来，被冷落，也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而愤怒？约拿基本上不想别人得到神的好处而感到愤怒，自己得到好处可以，但是别人不可以得到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框架里边跳出来。在第四章里边，我们要思想第二个的权利，就是舒适的权利。舒服，我有没有舒适的权利？我怎么会没有呢？我令我舒服，令我生活舒服一点，令我的家人舒服一点，什么地方错？其实也没错。我们希望得到保障，我们希望得到安全感，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。约拿也希望得到舒服的这个权利，所以当这个的密码的影儿遮盖他的头的时候，救他脱离苦水，谁不快乐，谁不高兴？圣经说约拿因这颗密码大大的喜乐，是舒服，是凉快。凉快的舒适有错吗？希望凉快一点，什么地方错了？没有错啊。越南也希望有机会目睹敌人遭受报应的那种舒服感，那口气吞下去了，因为还有39天可以慢慢再观望。我们享受加州的阳光有错吗？我们在这儿享受干燥的地方的气候，有错吗？也没错。我们享受在这里经常可以去Costco、Sam's Club买一个大包一包的东西，又便宜，有错吗？也没错。舒服没错，但是在寻求舒服的过程里边，上帝要约拿看到有一个更高的价值观，还有东西比舒服更重要的。这一些的价值观临到一些人的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愿意付出舒服的代价，何以不舒服？因为有个更高的价值观。 四到四十六节，耶稣在描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要买这块地，为了要得到一个更宝贵的东西，他牺牲了一切才得到这块。在第四十节，他就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的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一颗的珠子。当人看到一个更高的代价的时候，更高的价值的时候，那就约定输。不然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输。我也喜欢，我三飞来飞去好。哎呀，我好羡慕可以 upgrade 到 business line。你知道做 economy class 跟 business class 有不同的啊、哦，真的是很不一样啊、哦，宽了很多。还可以顶躺下来，食物也很好，招待也很好。那个电视节目是九寸的，节目，而且不是你等，拍了一个电影之后呢，等两个小时就来一个，你没得控制的。Business class 呢，你要它快就快，要它慢就慢，你要挑哪个电影都行，是有差别的、哦。你先下飞机吧，别人在后面等。你先上飞机，有很多的优待优惠，舒服吗？舒服。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你好像不舒服？那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价值观，更高的使命，更重要的价值观。如果约拿看到神爱世人的时候，这个更伟大的价值观就把它。上帝向我们显明一个更重要的使命，更伟大的使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愿意放下一个舒服的权利。今天上帝向我们的使命显明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会愿意放下。第三个的权利是机会的权利。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明是听福音的机会的权利。在第十节第十一节，当约拿跟上帝又发一次脾气之后，上帝就给他一些的话去反省，让他自己回答。当他说我发怒到死都恨乎你的时候，在第十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该死，你尚且爱惜呀、啊，这是我创造的，不是你的。他的死生死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。爱惜不爱惜应该是从我有感而发，这个我创造的东西对你有一些好处之后呢，你还这么爱惜，觉得好可惜哦。哎呀，死了好可惜哦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活久一点吧？最少活他四十天吧。那我在看他们的命运结局被毁灭的机会到底出现不出现的时候，你稍微给我遮阴遮阴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真可惜，真。上帝说你都懂得可惜哈。但是何况这尼尼微城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？以前的解经家认为，这12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应该是小孩，因为小孩的知识不高，还没有弄清楚左手跟右手，可能是婴儿吧。所以如果有12万婴儿的话呢，再加上一个一个的家庭的话，基本上有60万人，可能还不止。但是现在的解经家认为，当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大的城市了，所以一般上的解释认为，这里所说的12万。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 大概是指那一些不懂得分别善恶的人，不懂得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不懂得什么是合神的心意，不合神的心意，不懂得什么是犯罪，什么是不犯罪的事情。所以大概整个的城市12万人，但是都没有信主，需要约拿，需要上帝的先知去把福音带给他。他说这个城里边有着12万多人不懂得神的律法，不懂得上帝的恩典，还有很多牲畜呢，就要像你爱惜这个密码，我也爱惜这些牲畜，这些都是我创造的，这些人是我造的，这些牲畜也是我造的，我爱他，我跟他们有直接的感情，我爱惜他。你呢？神说我岂能不爱惜，神说约拿，你给他们一次机会，难道不好？神说约拿，至少他们有听过一次福音的权利，至少全世界每一个上帝创造的儿女，上帝所创造的人，至少每一个都应该有一次，最少有一次听到福音的权利，因为是孩子，至少让他们有机会选择得到上帝的疼爱的这个权利，至少他们能够蒙上帝怜悯的权利。约拿，你肯不肯给他？换句话说，上帝跟约拿说，你把这权利，把这个权利还给他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尼尼微悔改，约拿也不想活；以马忽畏，约拿也不想活。这个以马是上帝给他的恩典，约拿不像那个以马，并没有带给人凉快，并没有带给人舒畅，并没有带给人喜乐。约拿比较像那条虫，把那个喜乐给拿走，把人有喜乐、认识神的喜乐的特权给拿走。上帝说：“你以为人这么多，没有得到我的恩典，你为什么不欢喜？”你妈也是恩典，是我给你的恩典，不是你的特权，你不应该享有的，你尚且惋惜。你为什么惋惜？因为他对你有切肤之痛，这是跟你有切身关系的事情，你的感受就特别深。那些遥远的，那些比较跟你没有直接关联的人，你就好像对他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为什么事情闹情绪？约拿因为尼尼微人悔改闹情绪，约拿因为以马没有遮盖他的头闹情绪，而且大发脾气。他不但大闹情绪，他也希望有舒适的机会和权利，他也希望得到上帝怜悯他，但是不要给别人的这个权利。上帝在这里挑战他，我岂能不爱惜？我怎么可以没有行动？我怎么可以不差遣我的先知把福音带给他？因为他们都是我，是我所造的。我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心中，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认识神，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。你为什么？我常常想到我们的情绪也经常有波动，但是多数的时间在闹情绪都是闹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给我脸色看，我不住，你没有尊重，你跟我大声讲话，你话中有刺，太明显了，那对我诸多挑剔，你这样太不公，多数都是芝麻绿豆挑剔，但是不舒服， 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在最低的层面上，在最基本的需要上在谈，都在那些我的需要、你的需要、我想要这个、我希望得到那个的情况里面。我们今天需要探究一个更高的目标，就是为了上帝，愿意顺服，来做上帝所给我们的挑战。在我的工作坊里面，我提醒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与宣教的时候，不是只是海外宣教，也不是只是本地宣教，也不是只是做宣教士的工作，因为在宣教的事工里边，比宣教士去到前线工作还要广一点。我在工作坊里面提醒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另外一组的人更难找，是那些能够有行政管理的人，是那些懂得宣传动员的人，是那些可以进行筹款财务的人，是那些发动全教会一起来关顾祷告关心我们的宣教士的人，这一些的人一样。我在神学里面带领工作的时候，除了有教授有学生以外，我需要一批有行政能力非常强的同工，但是又明白教会，就不会把整个的神学变成一个商业活动，能够把他们所体验过的行政管理系统制度，能够把它用在适合教会符合圣经教导的情况底下，来设立那个架构，让神的工作运作得更有效率、更有果效、更有效率。这样的人很不容易，很多大型教会都需要这些行政牧师，很多大型的机构都需要一些行政能力强的人来把整个的制度性控制。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，你每天在做这些事情，你唯一的差别就是怎么样把它转进教会文化、教会生活里面，使它能够祝福上帝的。所有的真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所有的真理只要是合神心意的，一切都可以用在祝福上帝事工的里面。这些的事工也是各位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考量的。参加海宣不等于自主宣教事工，参加海宣完了以后，我们回去之后所做的行动还叫做参与。今年你来参加海宣的时候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在到什么景区？你有跟上帝过不去吗？你有跟人过不去吗？更年期吗？那我说更年期的时候不要扯淡姐妹。你有没有更年期？你都一样。突然间喜怒哀乐的莫名其妙。在浪费这个时间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回答的就是，上帝说：“我岂能不爱惜？”愿哪，你告诉我，愿哪，你告诉我，我岂能不爱惜？你可以爱惜一颗植物，我怎么可以不爱惜人呢？你猜愿哪会怎么回答？ 就是把南非共和国联合起来，让这个南非共和国不是黑人的也不是白人的，是黑人白人都在一起，只要是南非的公民都是南非共和国的人。但是黑人长期记下了许多许多的不满的情绪和怨恨，亚瑟·曼德拉就用这个运动球类想把这个国家联合起来，使他能够回应。他虽然被关了30年，可是他并没有带来怨恨。他利用橄榄球队，世界杯橄榄球队的世界杯要把全国带在一起，但是当他还没有做到这个事情之前，当南非和英国在比赛的时候，白人就为南非队来做啦啦队加油，黑人呢就全体支持英国队这些白人，你说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痛恨南非这些白人的队员，里面只有一个黑人，他们不能够跟他有共识，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。这个梁思明德拉非常有智慧，他把队员们召集起来，特别是队长，告诉他说，你们要把橄榄球带到全国去，组合全国一起来支持这个橄榄球。所以这些队员们呢就被分布到不同的乡下去，教导这些黑人的年轻人怎么样去欣赏橄榄球队，怎么样去欣赏橄榄球衣，怎么样去进行打球，教他们与他们在一起。慢慢慢慢的，全国就散播了橄榄球的那种的疯狂热潮，好像世界杯足球这样。在那个过程里边，全国的努力为他们打气、为他们欢呼、为他们加油的情况底下，他们终于达到了胜利，达到了世界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当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在那个全场欢呼，8万个观众站起来欢呼的时候，有黑人有白人，你看到在那个极大的欢呼的里面，黑人和白人拥抱在一起，因为我们都是南非共和国的人。他们看到一个更伟大的南非，不是黑人白人的南非，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。你要是简单了，虽然自己深受监牢之苦30年，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不是为了报复，他出来的时候不是为了争一口气，他出来的时候他是要建立一个南非共和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电影给我很大的震撼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人。他为什么伟大？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理念，这个伟大的目标比他自己的冤情还要重要，比他自己的不满情绪还要重要，比他自己能不能平反还要重要，就是把整个国家联合起来。可当他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今天当我们在回应上帝对约拿的挑战，我岂能不爱死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，更崇高的目标。这个的目标必须大过你跟我自己。这个的目标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因为福音是给万民的。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目标，领受了这个旨意，我们才会愿意接受放下不舒服的，我们才会愿意放下不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处境，然后一起投进来建立上帝的工作，建立。在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要邀请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来唱诗歌，在第7首。说高抬贵手，你不到我，我愿意。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上帝，我愿意来建造上帝。
我是主的儿子。
常记在我心中，就好像约雅书最后一章，神说我岂能不爱惜，因为我常常想到。今天晚上当我们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神发出呼召，我们就回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请差遣，主差遣我到外地去，在本地差遣我，在自己的教会里边，在自己的家庭里边，在我的办事处，处处都是我的宣教者。只要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宣教者，处处都是宣教者。因为在我们的办事处里面有很多需要主耶稣的怜悯和祝福的，在我们的家中里面还有一些还没有信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。在我们的教会里边，有些新来的朋友在寻求，在希望认识耶稣。我们所住的社区的邻居朋友也有一些还没有信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宣教士，处处都是宣教的工作。今天晚上当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要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宣教士。为着你在办事处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暂时下属同事们，为着你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可能父母兄弟姊妹亲属来祷告，为着你在邻居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听？为着我们教会里面你刚刚认识的新朋友，他们很有兴趣的知道耶稣到底是谁，你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得到。也求主差派我去到他们中间，去到他们旁边，能够把主的爱、主的福音、主的恩典和怜悯赐给他们。像约拿一样，我们已经领受，但是我们不能自己领受，因为主的福音是给万民的。我们希望他们也得着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是宣教士，家庭的宣教士，办事处的宣教士，灵区灵舍里面的宣教士。但是如果上帝也感动你做海外的宣教，你也说出我愿意，只要你清楚的理我，我就去。我们会众一起开始。谢谢你，今天晚上提醒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在做宣教的。因为只要有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心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宣教的。
是的，
而他们都在我们周围。
是的，
所以求主意识到，帮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个差遣进到办事处，进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，进到我们的社区，进到我们的邻居里面，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把它活出来，使人能够看到主耶稣的荣美，他们也被吸引到主的荣美。我们谢谢主提醒我们，我们有很多的权利，但是为了更有崇高的目标，我们可以放弃。我们有绝对享有享受舒适的权利，
更大的目标，我们里面，我们也生生为我们自己的民族，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，但是为了福音的普世性，我们愿意不强调自己的文化，不强调自己的民族，而强调神爱世人，强调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人灭亡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晚上深深地做这个信息，就让这个信息就在我们的心中搅动，在我们的心中带来生活，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也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愿意一起的与我们的前线的宣教士，我们的后方一起认同，一起来传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做到耶稣基督。